好，我们接着看增上慧学。我们在科判里面，大家看到慧增上学只有半个偈颂啊。增上慧学者，即出世正见。但是大家不要以为说这慧增上学好像这么短哈，其实这里是开个头啦。那真正的谈到正见呢？那是在八正道，八正道紧接着下来谈到八正道的正见啊，就会提到了。所以我们看一下科判哈，老师这里安排呢是三增上学，还有八种正道，这个安排非常善巧哈。你看哦，从戒，然后谈到定，那慧。慧增上学呢正好接着八正道的正见，所以正见呢底下主要是观三世共法的相，最主要相关的呢是正见缘起，还有正观四谛啊。第三项呢是依着世俗谛来契入圣义谛啊，依俗契真。那正见很重要，接着呢是谈正思维，正思维完以后，正语、正业、正命，好，那最后谈后三支，就是正勤，正勤就是正精进，还有正念、正定。那八正道谈完以后，其他三七道品，好，这附带谈一下总集道品，最后。解说啊，就是道地做一个总结，苦集灭道做一个总结。好，那我们来看生活之道205页。增上慧学者，即出世正见。道地苦集灭道，道地是三学八正道，戒定我们都说过了，现在说慧学。慧学就是八正道中的正见还有正思维，所以综合起来说，增上慧学就是出世正见。那什么叫增上慧学呢？它是作为解脱的依止而修慧，叫增上慧。所以如果说我们修智慧而不能够趋向解脱啊，那只是知道一些名词啊、名相啊，啊、哦，这个对解脱没有帮助，这个、不能称为增上慧。那么这个增上慧呢，当然不是一般世俗的俗知俗见啊、哦，而是究竟的真实慧，也就是无漏慧。正见也如此啊、哦，如上面说到的知善恶。知业报，知前生，知后世，知凡圣，这个都还是佛教的世间正见。上面所说是哪里所说呢？这个世间正见哈，知善恶，这大家可以标记一下哈。知善恶在67页，67页。心静或不静，下面的长行哦，无生共法里面提到世间正见呢，有分成四类。第一个呢，就是正见有善有恶啊、哦。好，第二类呢，知业报，知业报在什么地方呢？在69页，正见有业有报，好、哦。再来知前生后世，这个在74页。74页啊、哦，三正见有前生有后世。最后知凡圣，这个在80页。正见有凡夫有圣人。啊、哦，所以我们一谈正见。那包括世间的正见，还有出世间的正见。世间的正见呢，就是这四种。 知善恶，知业报，知前生后世，知繁盛。那只有知道这四种世间正见呢，还不足以出三界啊。为了悟真理、断烦恼、得解脱，要出世间的正见才可以。什么叫出世？就是超过、胜出一般世间凡夫的意思，或是误解真理的正见，或者离烦恼的无漏正见，都叫做出世正见。在说明上，着重于圣意，圣意就是最究竟的真实，就是真实意的知见。慧梵语叫般若，Prajna。它在一切功德里面呢，般若是最究竟的。如果第三行，如果没有般若，那不管什么行门都不能够解脱生死啊。所以我们讲，就是佛这个梵语是不打，不打就是已经彻底觉悟的，已经彻底觉悟者啊。那你觉悟，这个觉悟呢，它是需要靠智慧啊，对不对？它不是靠信心啊。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信只是一个入门，真正度到彼岸，这是靠智慧。好，所以我度如盲，般若为导。经论这么讲啊，五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个呢，就像盲人，他需要般若来引导，啊，般若来引导。因为他这也有打一个比喻，就是说五度呢，就像你种植种种的功德，可是呢，这个般若啊，进一步呢来除掉种种的邪心啊，这种执着的心跟邪见，等于是除杂草一样。如果说你只有种功德，可是杂草也很多，有时候这个染污的散发而已。所以呢，修种种功德以外，还要般若来除掉他种种的执着，还有邪见啊。所以般若是最根本的，般若是引导者啊，领导者，祈祷一切功德的进修，一切功德相应。所以五度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的话，啊，不能称为波罗蜜啊。比如说布施。布施如果没有跟波罗蜜相应的话，跟般若相应的话，只能称为布施，不足以称为布施波罗蜜。好，这个很重要。在三学中，慧学最后啊，为能得解脱的依止。可是在八正道中，却以正见为首啊，所以它有的地方是在最前面，有的是在最后面。那代表什么呢？这说明了般若在佛法中的地位是彻始彻终的，他是领导者，在前，也是最后的完成者。所以这个智慧事实上一开始就要有正见做引导，可是呢，最后是不是彻底到达目标，能够完成，还是要靠这个智慧啊。在三圣共法的经典里会有很多的名称，慧、见、明、观、忍。这个忍，无生法忍的忍啊，这也是智慧的别名啊，或者是八忍八智，见到位的八忍，这个忍也是智慧的别名啊。忍、智、觉、正观、正见、正知、正思维，如实观、如实知、如实见、如实知见、如实思维，责法，我们七觉知里面有个责法觉知啊。啊，这些都是智慧的别名。好，三学大体上到这边，底下接着就谈八正道。八正道，八正道特别是最开始这个地方的正见啊，因为提到正见缘起，还有正观四谛，这个地方算是最重要了啊，也稍微深了一点，所以请大家最好能够先预习。好，我们看一下。讲义第八十页，八正道。八正道的内容，我们简单先看一下哈。第一是正见， 第二正思维。那么这个八正道如果跟三学配对的话怎么配？法净师，这八正道跟三正上学配怎么配？好，正见正思维配合会，然后呢，哎，正义正业正面配合定，配合戒，哎，配合戒，正念正定配合定，正精进通三学啊。正精进在经论里面所谈的不太定了啊。我们前面有引过嘛，有的经说它配合定学，有的配合慧学，导师说是通三学啊。好，请坐。好，八正道首先就是正见啊。那正见我们这里分三个大的主题。出世间的正见呢，首先正见缘起，我后面都有标这个正住本的页数。再来正见是谛，正观是谛了啊。这正见，我如果套用导师的话，可以说正观是谛啊。第三项依俗弃真。出世的解脱法门不出四谛与缘起的二大纲、哦、所以说到出世的慧学，也就是通达缘起还有知四谛的智慧。那首先我们来谈正见缘起。好，207页这边记诵，佛为阿难说缘起意甚深。那缘起的主要定义呢，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无常空无我，为世俗假有。我们看长行啊，第一段刚刚说过了，主要是通达缘起跟四谛。好，第二段上面说到过的十二缘起说，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只不过是烦恼起业、业感苦果的说明，说明了生死的无限延续，并非神造而已。就是部分的分别法相的佛学者也每每如此。如果真的这样，这只不过是缘起的世间正见，怎么能够解脱生死呢？所以我们注意哦，上面说到十二缘起说是在什么地方说到？我脚注36这边有注明出来，从164页，我们看一下164页，苦集相勾缠，死生从缘起，佛说十二支如成如果数啊。啊，如最后一行所说的哈，就是众生在感到了生的苦报，这是苦果嘛哈，依此业感的身心苦果，那又有烦恼与业的活动，所以或业苦或业苦。那我们有提到三世两重因果嘛，对不对？请看172页最后一段啊，十二支可以分为三世，有两重因果，过去因啊，无名与行生现在果，然后现在因生未来果啊。那这些它跟这个或业苦之间的关系，我们讲义上都有哈，大家参照一下。讲义62页这里有提到嘛啊，无名那是或行。那是业啊，后面现在的果啊，爱取是祸，有是业啊，生老死是果。好，我们回过来说，上面提到我们提到了十二缘起说，一般人的心目中，那是在说明烦恼起业啊，从无明而有行，或者说从爱取而有有，而从业感苦果的说明啊，这是说明生死无限延续。但是光是这样而已的话，那只不过是缘起的世间正见了啊，你只知道有无明而有行，然后最后有生有老死。 光只是知道这样，那能够解脱生死吗？那么阿难曾代表过这样的见地，以为缘起是很好懂啊，可是呢，佛却呵责说：“你不要这么想啊，以为缘起很浅很浅，事实上呢，这缘起极易甚深啊，如大海一样，不容易测到底。”缘起是佛在菩提树下觉证得来的啊，不管是人天魔梵都不能通达，这是佛法超越世间胜出世间的根源，当然是甚深即甚深，难通达即难通达了啊。所以首先就提到缘起甚深啊，总说缘起甚深。十二支的因果相生，说明了生死的无限延续啊，这已经很深了。再来观察众生的生死，始终在这样的十二支的情形下流转。只要是众生，是生死啊，那都超不过这十二支的序列。所以十二支。无明行乃至生老死啊，这十二支是生死的因果序列，有着必然性与普遍性。从因果的不同事实而误解到一切众生共同的必然理性，这句话很重要啊。这一提到什么呢？我们看就是说从个别的别相的事，比如说我们看到亲人往生了，那这是个别个别的事，可是呢，我们真正透彻的话，其实不止亲人往生了，包括所有一切众生，包括我们自己，有生必有死，从少数的可以到普遍的，从个别，这个人那个人，最后到共同的，包括自己也不例外。那么从人的无常，我们甚至也可以推到一切的有为法都是无常，不只是人啊，器物啦，星球啊，气世间啊，这一切都是无常，这些都不应该执着。所以我们从因果的不同事实，看到这个善的因得到那个果，那个恶的因得到恶的果，看到这个人生老病死，我们可以体会到一切众生共同的必然理性，我们要了解这样的共相才能够得解脱了啊！你只知道这个人自己亲人死了悲伤一下，那还不够，我们要通达一切啊，坚定的信解，不是说普通知道就好，坚定的信解，那这才得到了初步的成就，这还是初步而已哦。还要再深入彻悟更深的真意，那这里提到，我们在第三行提到说生死的因果序列有着必然性与普遍性，我们参考一下讲义第80页角注第37，导师在中观经论有提到缘起有三个要则，第一个相关的因带性，就此有故彼有啊，此无故彼无，它是相关，但是相带，因带性。第二个呢是序列的必然性，必然，有生那一定有死，有无明那就有行，它是因果，它是必然的。第三，自性的空寂性。那么这里提到十二支是生死的因果序列，有着必然性与普遍性。必然不是说某一个对特殊人他一定这样，他是所有普遍，所有都是如此。那我们看导师在中观经论的解说序列的必然性， 佛法说缘起，不但说明此故彼的因果关系，这是相关的因带性，有这个因而有那个果，而且呢，在因果中抉择出因果生灭的序列必然性，如误入十二有之，就是十二支缘起，这绝不止于别别的因果事实，不是个别个别的因果事实，而是从一切众生没有例外，无限复杂的因果事相中，从这个事相里面呢，发现此因果的必然序列。这个归纳不容易啊，我们有时候要物理啦、或者什么定律啊，从各种不同的那种事项来归纳一个共同的这种原理，这不容易啊，他要考察很多才能够得到这个定论。那世尊呢，他能够从这所有的众生啊、不只是人啊，包括其他的动物也是如此，从无限复杂，而且不只是一生啊，它是从无限的轮回啊，发现的这个因果的必然序列。依中观义来说，缘起的序列必然性绝非离世说理。哦，有的提到序列必然性呢，它只是讲这个理则了，可是从中观来讲，你离不开这个事。所以我们要悟的这个理，事实上是从这个事上去发掘，去深刻的透彻了解它。所以在事相中啊，来了解这共通的理，在缘能起果的作用中，现出此必然的理则啊，生死相续似乎依照此理则发展，佛也。只不过是发现这因果事中的理则而已，从种种因果的事项里面发现呢，有这共通的理则。所以我们讲义的括弧三，最后这十二支呢是生死的因果序列，有着必然性与普遍性，只要人只要众生有生死都离不开这个。括弧四，我们从因果不同的事实而误解到一切众生共同的必然理性，而且要坚定的信解才得到初步的成就。那进一步呢，还要更深彻的了解它的真意。好，底下接着说，佛开示缘起总是说，依此有彼有，此生故彼生，为无明缘行，行缘事，乃至生缘老死。那无明行是名色六度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十二支的因果相生，这是缘起的事实，就一一的事项事实，或者缘起的系列的序列。而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才是缘起的法则啊，一个事实，一个是法则理则了。我们对照讲义第八十一页，讲义八十一页啊，有提到缘起的序列，或者说缘起的事实，就是这十二支。缘起的法则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因果所以称为因果，生死所以称为生死，都离不开这个理则，就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定律。那就进到了缘起事物的一般理性了。那因果到底什么意义呢？怎么样才成为因果？佛开示的缘起来说，那缘起它有分成缘起的流转律跟缘起的反灭律。讲义第三， 有转力就是持有故必有，持生故必生，无常空无我为世俗假有，这称为之道寄送，这在解释缘起的流转律。另外呢，缘起还通环灭，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缘起空即性，亦被覆甚深，这涅槃甚深，被覆甚深。好，缘起它通流转通环灭，我们先谈缘起的流转律。流转律呢是持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无常空无我为世俗假有。那底下导师就在解释哈，持有故彼有的这个有是什么意思？此生故彼生，这个生又是什么意思？嗯，我们看讲义 A 哈，持有故彼有这个有就是存在的意思。但是这样的存在呢，这样的有，不是说自己单独成立的，不是自有。它是需要种种因缘条件环境配合，它才有才存在，所以不是自己成立的啦，不是自有，也不是永远存在拥有的存在，而是无常生灭的存在。我们不要误以为说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存在，或者独存的，这是有，持有故必有，有的意义。在生，此生故必生的生，这就是现起，现起来的意思。因为彻底的意义说，存在的就是现起的，这有的就是生的，现起的就是存在的。第二，由于有因的存在，所以果才会存在，因的现起，所以果才现起。一切呢都是依因缘的，也就是离开不了因缘，离了因缘那是不能够存在的。第三，依着这持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定律而观察起来，不管任何一个法，它都不是自己单独有了，也不是永远存在有的。一切的世间，一切的生死，无论是前后的或者是同时的，都无非是辗转相关的相依相待的存在。辗转相关相依相待的存在呢，才能够称为因果。比如说我们看人，我们人不是说你本身可以主宰一切啊，对不对？我们也要靠食物啊，但是食物好的食物不好的食物，我们就会有不一样，对不对？同样在一个班上，不是说你本身很优秀很用功就好啊，你的进步事实上是随着同学们之间的气氛啊，有没有对你产生干扰啊，或者对你产生帮助啦、啊，或者学院的风气啊，种种师长，这多种复杂的因缘都会左右我们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持有故彼有，这个因缘非常非常复杂。那我们学佛主要就是从这个主要的因缘掌握，那其他附带的因缘呢，不要被它所干扰。就在这一因缘果报当中，了解他的因缘法。那特别导师也讲，我们人在还没达到某种不退转之前，都还是在前因后果当中啊，是不是？即使说觉得现在智力还不错，体力啊，这资粮啊，各方面还好，可是呢，这个善业的因缘如果没有继续维持下去的话，一定离不开成住坏空这种法则啊，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因缘能够相续，善的因缘能够相续。好，第四，从佛悟证的持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因果定律，就能够证见因果的深意。到这边，就我们从这个序列的必然性以外呢，你更能够 清楚了解说你现在种这个因能够推知将来会得到什么果，你可以从这个果，你现在得到这个果能够推知以前种了什么因，是要能够推啦，不是说哦，你现在受到这个苦果了，我们人都不喜欢受苦啊，可是呢却不知不觉又喜欢去积极这个苦的因，是不是哦？所以这样的话永无止息啊。所以呢我们是要从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有，因果定律里面要学到一个教训啊，能够证见因果的深意，那这样呢就不是庸俗的因果观了啊。好，那接着这是上半颂，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底下呢是谈无常空无我为世俗假有，这括弧二哈，依照这深刻的因果观来正观一切，我们有持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这样的因果观，那么我们来观察一切，包括自己，正报或者是外在一切器世间，就能够正确的了解一切是无常的，是空无我的。所以无常空无我这是诸法共相啊。只有了解到这个诸法共相才能够得解脱。那这里分成几项来谈哈。A 是谈无常生灭。B 是谈空无我。C 是谈世间的一切呢都是世俗假有。好，那我们首先看。是无常，无常生灭，存在与升起的一切法都是无常的。即时间还有成住坏空，国家也有兴衰，到灭亡，众生有生老病死，这个一切都是在无常的法则里面。那么同样是这个生灭，生灭呢粗显的说从出众明显的说是一起的生命无常，例如气世界的成住坏空或者众生的生老病死，似乎都经过一安定时期而后灭尽，而细微的说呢是刹那生命无常一切都是刹那刹那生命，才生起来就马上灭而不住。有关这生灭呢，角注38，导师在《中观经论》提到无常生灭有分成三类啊，第一个是刹那生灭，第二是一期生灭，第三称为大期生灭。所谓刹那生灭呢，是不论是有情或者无情器世间呢，一切呢都有生灭相。也就是存在的那一定必归于熄灭，推求到所以生者必灭及发觉变化的它会产生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变坏它其实呢是无时不刻都在潜移密化当中，就刹那刹那世上都有生灭及追求到事物的刹那短到不可再短的时间呢也还是在生命变化中。我们真的要体会到无常，事实上是要体会到这个层次的，体会到这个刹那生命才彻底而不是说我那时候还年轻呢，怎么一转眼我已经老了，这种体会无常那太粗浅了等到你体会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啦，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深刻的体会到诸行无常，那是在体会到刹那刹那生灭无常要有这种警觉性。那除了刹那生灭以外呢，还有一起生灭这是最现成的，人人可以经验而知的，如人从入胎到死亡有一个较长的时期生老病死，如约气世间来说那就是成住坏空 另外呢，还有所谓的大起生灭，众生的生死流转是无始以来就生而灭，灭又生，生灭灭生，构成一生生不已的生存。从一起来看，一起一起有生死死生，形成一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都可以称之为生。所以大起生灭呢，这里就定义，就是说我们在一直在轮回生死流转当中，都可以称为生，这个都还是在生哦。到什么时候才称为灭呢？到生死解脱的时候才名为灭，也入无余涅槃，不再轮回生死，那才是真正的灭。还在世间三界生死流转，这个都还叫生。正如缘起法所说的，此生故彼生，即是生死流转，此灭故彼灭，就流转的还灭，最后到还灭到入无余涅槃，不再来世间轮回，不受后有，那才是真正的灭。这个称为大起生灭。那我们要了解到无常呢，其实是要透彻了解到刹那刹那生灭无常。好，下一页82页。这一切为什么是生命无常？因为是缘起。从因缘而有的，那一定是依因缘而归于灭无。缘无了，那这个法也归于无了。是从因缘而生起的，当然也依因缘而灭。所以依缘而存在与生起的一切呢，必然是生灭无常的。经中说到无常，用无常无恒不可保性，不能够永久保持啊，不安稳种种来说明。所以因缘所生的一切法，约众生的字体来说，都是不永久不可靠的，末了呢总是会归于灭尽的。所以我们执着那都是短暂的了，那苦中作乐。好，这是有关于无常的体会。接着提到空无我。 B， 空无我，我是主宰的意思，主跟宰，主呢是与他不相干自己做主，宰呢是别的，我可以来支配他，我可以支配他，这个叫宰。总之所以我的定义，它就是有主宰，可以自由自在自主，这才称为我。那底下到底有没有实在这样的我呢？你一般凡夫执着有一个我，或者外教呢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我，犯我真我种种，可是呢以佛教的正观，世上没有这个实在的我。一般凡夫执着有我，是觉得一定要有一个常住不变自由自在的东西作为众生的生命主体，并且觉得这个常住而自主的就是安乐的，常乐我净，那将来才要回到天国或归于解脱，去享受永恒的自由。这是一般凡夫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我，自由主宰。可是佛教呢，在佛教的正观中，正确的观察当中，像一般宗教家或者是这些家所主张的有一个实在我呢，其实并不存在。众生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五蕴六处六界这样的假合而已。我们前面的偈颂有说苦为耳，觉严师上次问你说苦为耳，那个在第几页？世间苦为耳，三圣共法，此复由六处取境而生世，或六界合，世间苦为耳。多少？ 一无二。我们看153页啊，一段的倒数第二行，世间众生在生死六道中受苦，苦因苦果的无限延续，没有别的啊，只不过这是这些蕴界处而已，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对不对？有没有这一行，这一段的倒数第四行，在外道的思想中，除了这身心现象以外，主张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灵，或者叫我，才流转于地狱、人间、天国的主体。其实呢，这是众生愚痴的幻想产物啊。所以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在轮回了啊，真的受苦呢，其实是五蕴啊、六处、六界这些假合而已，只不过身心的因果现象啊、哦、存在于升起这样的假合，而这一切呢是不息的流变，哦，啊，这生命无常的流变，根本没有一个常住不变的我啊、哦，是相依相待的存在，哪里有独立的我？啊，它不是独立的，它是众因缘和合相依相待，不常住不独存，哪里有自由自主自由的我呢？啊，无常无我的正观，如佛所常说的，色无常，受想行识一切法无常。那无常就苦，苦是不安运，不自由啊。那苦就非我。你有苦嘛，就不能够乐啊，不能够主宰啊，啊、哦，所以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哦，非我者亦非我所啊、哦，也有我才会执着说这是我的财产、我的生命、我的什么人。如果我都没有的话，那当然没有我所了啊、哦。所以呢，我们从无常、苦、无我，了解无我所。这样的观察才名为真实正观。好，所以我们观察无常，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才能够得解脱。好，西，这是配合这个偈颂了，无常空无我。A， 我们就解释 无常生灭。B， 空无我。最后为世俗假有，为世俗假有就是世间的一切呢都是世俗假有啊，气世间也好，众生也好，依法也好，都只不过是世俗的假有，除去了世俗的假有呢，什么也不可得。为什么叫世俗啊？世俗有浮虚不实的意思，我们庸常所认识到的一切啊，不管是体质、形态、作用，一切都是世俗，啊，世俗就是假有的。第三，这个假有呢，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啊，它是失事而有，所以叫假名。所以这个假有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依着因缘存在现起，这称为假有。啊，所以这假有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因缘有了，啊，是。众因众缘合合而有，而不是说独有实在的有，这个我们称为假有啊。那虽然称为假有，可是呢，它还是会随顺因果了啊，都是因果法则历然不乱。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个假有什么都没有啊，或者杂乱无章。事实上呢，如是因，如是果，它离不开这个缘起的法则。第四，佛在阿含经的圣义空经中啊，这圣义空经就是第五阿含的335经，说到是无常的、空无我的啊，除俗数法，就是只有这个俗数法。这俗数法呢是什么？就是持有故彼有，持起故彼起，这个缘起法。所以无常无我的一切因果法， 啊，这一切因果法，佛称之为世俗的家有。那我们看一下《杂含335经》啊，这个经非常重要。嗯，如这里第三行所说哈，引经的第三行，云何为第一义空经？第一义就是圣义啊，圣义空经。诸比丘，眼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啊，这是讲眼耳鼻舌身意，举眼来做说明。这样的眼不始而生，生已灭尽，有业报而无作者。哦，就是有缘起的因果业报啊，可是呢，没有一个实在的我作者。这业报它是缘起假名有啊，虽然说没有一个实在的作者，有的只不过是运出界的假合，可是呢，你做坏还是会有恶的果报。所以说有业报而无作者，此因灭矣，一因相续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五蕴最后灭坏了，可是呢，我由于我们的无明贪爱啊，还会感得下一生的五蕴啊，这叫此因灭矣，一因相续。这个因就是蕴啊，一因相续，没有一个实在的作者，实在的受者。要有的话呢，只有俗数法。除俗数法，什么是俗数法呢？我们看倒数第三行，俗数法那就是持有故彼有，持己故彼己，如无明缘行，行缘事，啊，这就是十二缘起。所以缘起是俗数法。那中观的正义是什么？好，这句话大家记得，随时来思维它哈，就是缘起假名有，圣义毕竟空。以中观的正义来说，啊，缘起这是从世俗地来说，啊，你如是因如是果，它还是有因果业报的，啊，但是这个因果业报它是缘起法，所以缘起那是世俗假名有，圣义就是第一地，啊，它是毕竟空，所以我们要正确的了解世俗圣义空有无外。啊，最后我们要依俗弃真，啊，依着世俗地而去入圣义地。好，那有关于这俗数法，就是假名有，这比较复杂哈，啊。底下特别是83页啊，这边有提到种种的俗数法，请大家先预习一下，啊，我们下周再来解说。好，下课。